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假如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有的地方歌舞升平，有的地方在闹饥荒战乱，有的地方自由的随心所欲，有的地方人被拘束的连猪狗都不如，有的人一心寻死，有的人活着都拼尽了全力，有的人徒有一身的力气，却只懂寻欢作乐，作恶作孽。有的人遭遇患难，失去健康，却在痛苦黑暗中寻求光明，找寻出路。无论是兵荒马乱的战争，还是富强繁荣的太平天日，人的心总是不满足，总是焦虑与不安。上帝看到的人类，会不会像人看到的蚂蚁族群，忙碌个不停，却只为了眼前的食物奔忙？蚂蚁不会思考蚁生，人也在渐渐地失去思考人生的能力。尤其是当下的时代，人将大脑的思考功能交给手机，交给网络，交给 AI， 在急速动画当中甘做智能机器的奴隶，还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在驯化机器。人常常看不清现实的状况，也更看不到将来的世界格局。就像基督徒读先知预言，总是读得云里雾里，不明所以。然而，圣经有暗喻，也有明示，总归是给人指明了方向道路，告诉人现在会发生什么，最终的结局又会怎样。人生一世，与其活得糊里糊涂，白忙活一场，真不如打开属灵的眼睛，活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啊，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1章8到16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章17到21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1章8到16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神的意象中出现的马象征什么呀？那么根据这卷书的1章11节的记载，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这个人呢，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和马的颜色都是神介入世界管制的一个象征。那么对于各种颜色的意义啊，虽然是难以确定，不过呢，红马常常和战争是有关联的，而白马啊，则代表着胜利。 根据经文的记载，神他永远顾念他的子民。神的使者看到地上的各国都安息平静，唯有以色列仍然被欺压受藐视。但是呢，神他正部署要改变这个状况，他释放他的百姓，容许他们呢就归回本国来重建他的圣殿。那么先知预言以色列人呢要被掳70年，那么结果真的就应验了。根据耶利米书的25章11节、29章10节经文的记载，70年这个是神下令啊让以色列人留在被掳之地的一个年数。这个期限一到，那么神的使者啊就求神来采取行动来成全他所应许的，让他的子民来去回到耶路撒冷。读完这段经文，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感慨说了，艰难中有从神而来的安慰，那么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温暖人心的吗？没错，神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受惩罚70年。不过在撒迦利亚书的1章13节，那么神就说出了安慰以及保证的话语。那么根据何西阿书6章1节的记载，神应许只要百姓归向他，他就来医治他们。那么今天当我们受到伤害，生活担子很重的时候，只要是归向神，他就必定能够来医治以及安慰我们。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看见列国加害过分，为何神却无动于衷啊？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外邦列国加害神的子民呢，超过了他的定义。神并不是没有力量来去阻止他们，而是啊使用这些国家来去惩罚犯罪的百姓。那么当列国竟想消灭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那么神他就要来干预了。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每当有人拿着量尺或者是准绳的时候啊，就代表神要直接的来去采取行动来干预了。那么现在以色列才从70年被俘虏的奴役生活中返回到故土，神又怜悯他的百姓，怜悯那些愿意归向他的人。地上的万国必须要明白，除非耶路撒冷有和平，否则这个世界啊永远不会有和平。以色列才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关键的。那么尽管那里啊现在是越来越繁荣啊，大型建筑啊越来越多，但是以色列人呢还没有回转归向神。他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地了，重建城市了。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啊是很真实的，虽然他们还是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呢他们还是不信，于是啊还要继续的忍受迫害。耶路撒冷的和平才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关键的，你只要去看过去的历史啊你就知道了。耶路撒冷在未来的预言中啊具有非常关键性的地位。诗篇132篇13到14节，诗人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诗篇78篇67到68节，诗人也说，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你看，神说耶路撒冷是他所爱的。我并不爱今天的耶路撒冷，那里啊并不吸引我，但是有一天神要使那个地方成为美好。虽然今天神的审判呢仍旧临到耶路撒冷，但是神他还是深爱着这个城市的。神说，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当时神殿的重建工作就因百姓不殷勤的信仰就迟迟不见进展，那么撒迦利亚的信息啊就应许圣殿将重建在耶路撒冷，那么这给以色列啊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安慰了。撒迦利亚书1章17节经文说，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好，那么这节经文呢就指向未来了，所以百姓啊要行在神的计划还有安排之中，一直延伸到未来。那么这一节经文呢也可以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那么请问你我现在所努力做的事儿有永恒的价值吗？你在做什么呢？从今天算起，10年后、100年后、100万年以后，你所做的还有价值吗？我们所做的在永恒里边有价值吗？我们必须把这一点啊牢记在我们的心中。 那么这一节经文描述耶路撒冷的恢复，还有西安的繁荣，不仅是指人类历史上的耶路撒冷和西安，同时啊，也是预言性的信息，使人仰望基督的教会、神的国度的成就，以及神的百姓啊将要得到的那个永恒的拯救。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神给撒迦利亚的第二个异象。撒迦利亚书一章18-19节经文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我把这四个角的意象啊看作一个意象，四个匠人的意象看作另外一个意象。那么大多数的解经家把这两个意象啊就合在一块儿来做同一个意象的解释，但是我不认为这样解释是对的。撒迦利亚看到四个角就分散在耶路撒冷、犹大和以色列，也分散在北国和南国，那么角就象征了外邦的统治者。但以理书的7章24节经文说，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同样启示录17章12节经文也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那么从这些经文来看呢，角那么就象征了外邦的世界的强权了。那么撒迦利亚所看到的这四个角那么就象征了外邦的世界的强权。那么你说这是指哪些国家呢？我觉得这是指分散以色列人的四个外邦的强权，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还有罗马。那么神在下一个意象中啊，他说得很清楚，这四个角都要被对付。根据申命记33章17节、撒母耳记下的22章3节、诗篇18篇2节以及诗篇75篇10节经文的记载，角那么是指权势还有荣华啊，象征傲慢还有力量。那么四角就是指啊，在历史上侵略过以色列、虐待过神子民的那些仇敌。也有学者他们就认为啊，这是指当时强盛的亚述、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四国，但无需和具体的国家呀来去相联系。为什么呢？因为不论哪一个时代都存在着苦待神子民的势力。角它是象征公牛的一种力量，那么因此象征着不可抵御的力量。那么考古学家就发现呢，在石器时代居住在小亚细亚的人，他们就收集牛角，用来干嘛呢？用来做椅子的装饰啊，也有用作靠枕的。那么这些角啊，就是他们狩猎的一种成绩，代表着得胜的力量。那么在摩西的祝福中啊，同样以比斗的公牛来去形容约瑟家。那么正如申命记的33章17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他的角是野牛的角。那么在胜利的时候啊，角便被高举，那么在失败时角却被砍断。那么用作这类比方的时候啊，这个字儿呢常是复数的形态，而不是通常配成对儿的那种双数的形态。祭坛上人工所做的角啊也是如此。而撒迦利亚书的1章18节中也是这样的来用，所以先知他是看到四个单角，那或许是在活的动物的头上，因为他们呢会受惊吓。第一个意象中没有提到马的骑士，那么同样这里动物的头与身体啊就留给读者自己来去想象了。虽然先知或许可以自己解明这个意象的含义，无需他人的帮助， 但是呢，他很谨慎，他依旧要求来去解释。那么打在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那么是否正是指这四个特定的国家呢？那么这种解法呢就很吸引人，而教父的解释呢便如此说。但是这里的四，那么就代表了反对的全面性啊，正如第八个意象中它是指啊四面八方一样。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的顺序啊让人感到很意外，因为在历史上头一个被俘虏的就是以色列。撒迦利亚是想到被掳之后分散在各地的全民族啊，正如他认为啊是全地的异教世界来造成他们的分散的。第三个意象是四个匠人的意象，他们被称之为是匠人，是由技术的工人啊、工匠或者是铁匠，因为铁匠呢要是受过训练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一章20-21节经文说，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那么工匠就是指啊，奉差遣击杀犹大仇敌的人，也就是四个脚。那么由此可见呢，无论敌人何等的强大，那么神都会差遣更加强大的使者来施怜悯给这百姓。那么先知撒迦利亚就说了，他们来做什么呀？那么意思就是，这些有技术的工人在这里干嘛呢？那么神就回答说了，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那么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在圣经里边所看到的最让人稀奇的一个预言之一了。我们就问了，这四个铁匠所指的到底是谁呢？那么这会让人呢有很多很多的联想。那么有些学者呀，他们就认为这是象征神使用的超自然的方法。可是呢，我不太认同这种看法。铁匠或者是工匠啊，他们是懂得建造的工人的。有一位学者，他写过一本名叫《撒迦利亚书注释》的书。那么在书中啊，他说四角那么就象征了四个连续的世界帝国，横跨路加福音21章24节所提到的外邦人的时期，所以这四个铁匠啊必定也是象征着四个连续的世界的强权。那么神就用这四个世界的强权来去吓阻以及打倒神的百姓以色列的敌人。那么以下呢就是摘录这位学者在他的这本注释书里边他所说的话。他说，根据但以理书的2章31-45节和7章2-13节经文的记载，撒迦利亚说到的预言跟外邦人的时期啊是有关的，这和但以理的预言呢也是一致的。三个脚一个接着一个的在神的惩罚下就成了匠人，第四个脚也就是最后的一个脚啊要被基督在来时所建立的国度给击倒。那么根据诗篇2篇1-12节经文的记载，神的敌人就是神百姓的敌人呢、要被击碎，也就是说第一个脚巴比伦会被第二个脚马代波斯给击倒，于是马代波斯啊就成了第一个匠人了。那么第二个脚马代波斯会被第三个脚希腊给击倒，于是希腊呀就成了第二个匠人了。那么第三个脚希腊会被第四个脚罗马给击垮，于是罗马呀就成为了第三个匠人了。那么第四个脚罗马啊，它是最恐怖的国家，不会成为匠人的。那么在幕后的日子啊，它会起来以10个国家的形式啊来去出现， 那么最后呢，他被第四个匠人呢就给毁灭了。而这第四个匠人就是再来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所建立的千禧年国。那么正如启示录的19章16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如果你研究罗马的历史啊，你就知道罗马不是被外力所摧毁的。那么根据预言，罗马帝国呀，它会再次的复兴。它没有死，它只是分裂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内部啊就腐化了。有一个人，也就是敌基督，他会出现，他要来恢复罗马帝国，成为世界的独裁者。那么谁会消灭他呢？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会消灭他。那么因此，第四个木匠或者说第四个匠人呢，是象征着耶稣的。当大灾难时期结束时，基督他会再来，他是消灭罗马帝国的那一位的。我希望这能够让你去明白研读整本圣经啊是多么的重要。那么正如彼得后书的1章20节彼得他所说的，彼得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义解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照字面的意思来去解释圣经的，要符合神伟大的计划，这个才可以的。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拿撒勒的木匠。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又是以木匠的身份要击倒世上的独裁者，在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以耶路撒冷为他国度的中心的。四个匠人，那么显然呢是对应四个角的。意为匠人的这个字啊，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名词，意思就是工人。而我们可用上下文呢来去判断其职业。那么至于他们是如何执行这个任务，这里边呢并没有清楚的说明。不过匠人所用的是重锤子啊，是这个意象中啊非常合适的一种工具。那么这一回先知不再问他们是谁了，而是问呢他们的作用如何。将他们掳去的仇敌已经被制服了，纳入波斯版图了。神的匠人呢就是波斯的军队，他们砍断了脚。那么天使的回答最好是解读为那些是脚与这些匠人啊来去相对。打散犹大，那么希腊译本加上了以色列，那么有些抄本呢加上了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那么 NEB 版本呢就武断的翻译为犹大和耶路撒冷。是第21节和第19节的翻译法呢就保持平行。但是意象啊已经由过去转至现在了。前一个帝国巴比伦是由脚代表，而所对应的匠人波斯大帝国呀已经把它给推翻了。那么这些画面啊就传达一个真理，那就是无论仇敌是多么的可怕，只要是神的子民受到威胁，那么就必定会有另外一个敌对势力啊来兴起，并且呢来去得胜。这些匠人来威吓他们啊，或者是击溃他们。那么由上下文看来呢，列国不但是被恐吓，也被击败。无论是眼前的或是未来的啊，所有可能的仇敌啊都不例外。列国势力的兴衰以及权力平衡时期所发生的战役啊，都执行了神的旨意。将举起脚蔑视神的权势啊给推翻，使神的子民来得益处。虽然不断有厉害的胁迫和羞辱啊来去临到，但是呢他们必会看到他们所恐惧的仇敌啊将是一败涂地的。那么这样这个意象啊又加强了第一个意象它的保证了。那么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我请你注意啊，这十个意象啊都带着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第一，神和以色列国的关系还没有来结束。那么第二就是，每当神提到以色列、犹大和耶路撒冷时，神指的是地理位置。神拣选百姓的唯一方式啊，是在基督里。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哪一种肤色，不管你走到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只要你是在基督里的，你就是蒙神所拣选的，就是在他的爱子里蒙接纳的。除非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否则我们属于哪一个国家呀都是没有用的。那么就算我们是以色列人也是没有用的。根据希伯来书11章16节经文的记载，我们在等候一个家乡，就是在天上的， 有一天呢，这个会应验的，这是我们的盼望。神会信守他给以色列的应许，神对他们呢是信实的，对教会啊也是信实的。那么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的意象啊，就预言在撒迦利亚的时代，以色列余民要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可是这个预言呢，并没有在这里来去结束。撒迦利亚以及其他的先知啊，都是一样，期待末世来到，希望能够在千禧年看到耶路撒冷还有圣殿的重建。到那个时候啊，沙漠要盛开玫瑰花，沙漠啊，它会开满了鲜花。主要亲自住在耶路撒冷。虽然我不太喜欢今天的耶路撒冷，但是呢，当主耶稣住进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爱上耶路撒冷的。可是呢，我们不会住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新耶路撒冷啊，是教会的家。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啊，我们将进到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呀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世上发生的一切都跟他自己没有关系，但生命是每个人自己的，人不能够因为拒绝上帝的救恩而将自己的生命置于死地，还以自己的无知为傲，认为别人都跟自己一样。你怎知道世界的末了不会发生有人上天堂有人下地狱的天壤之别呢？又怎能忽略灵魂的呐喊而信誓旦旦地坚信一死百了？人的灵魂归处难道是自己能安排的吗？难道是随机的吗？这些问题生而为人都需要好好的想清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心跳。